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水公园，
我是金花，他是艾文。
没我事儿
了。今天我们节目还来了一位这个嘉宾朋友、
哎、对对对，这个吕晨老师。然后这个但是录节目之前他不许我们叫他老师，但是我们怕不叫老师的话这个他的这些粉丝们攻击我们、
对对对，放心吧，我的观众比你们骂的很多了。
对吧，这个吕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你的这个铁杆粉丝。
是吗？
嗯，我不是给你发截图了吗？我在抖音上，抖音上有俩字儿"铁粉儿"。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个，我叫吕晨，然后也没什么别的介绍的。然后我做的图像史研究，就是我现在还在做相关的研究。然后，北京大学毕业了之后，就一直还在从事自己研究生时候学的这个东西。
嗯，
就是就想起来可能做点科普比较好玩，结果没想到就做了艺术史的科普
啊，在抖音上边特别火。
抖音。
我们那个，其实我们节目好多内容都是我看这个吕晨老师的这个抖音找的灵感。真的真的。
那个就是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你把钱结一下。
行行，一会儿请你吃饭，一会儿请你吃饭。
因为那个吕晨也是一 DC 粉是吧？
对对对，我从小看 DC， 因为我小时候我姑姑在美国，然后她有一年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本漫画。
嗯，什么？
忘了，但是肯定是 DC 的，就 Detective Comic 吧。然后就是，就正好是可能是蝙蝠侠，因为我从小我已经忘了我甚至都忘了我为什么喜欢蝙蝠侠，但是就是他就在我脑子里就一直喜欢。
嗯，
我就是我小时候也看过那种大开本的，是超人，但肯定不是那个原版的，应该是肯定是有中文的，
有中文的。
咱们小时候应该是
有过一次，有过一次，但那个应该是
不知道是哪来的，
重新咱们自己画的，就是照着他们那个重新画的，因为他们那个不是彩色的嘛。他那不是彩色的吗？咱们这边印不印彩色的？
我记得是，我记得好像最后怎么着，那个超人变成沙子了，还
是有这个？
是什么？
是有这个，
记不清了。
什么超人变成沙子？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所以那个今天我们叫这个雨辰来，我们聊聊这个沙赞。
对对
啊，
沙赞
二上了啊，这个感觉怎么样？看
感觉怎么样？
就看完之后确实是没啥感觉。确实是没啥感觉，因为首先那个沙赞在 DC 宇宙里本来就是一挺边缘的人物，
对，
就是他活也没火多长时间，他活也没火啊，对他活也没火多长时间，然后这他而且他还是一外边买来的这种，就据我所知啊，
是的，是的，外边买的，
对，然后他呢又是一个纯搞笑类的人物，是吧？就是和那种能激发我这个兴趣的那个点就不是特别多，
跟你童年的回忆没什么关系。
对，然后就一看这不就是模仿超人吗？超人分裂出了一个搞笑人格给了他，对，就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整个那个电影看完之后，也觉得这怎么这么热闹啊？
对对对，比较热闹。
对对对，
反正现在他的票房跟口碑好像都不太好，都不太好。票房估计在国内应该基本没有过亿的希望了，因为其实二的时候不是一的时候，他就不太被国内的人喜欢。
哦，也不是这个我确实想请教一下，就是他是在国内。大家看了没什么感觉，还是在美国或者
在
其他国家
演？在美国也不太，就是他也，你不可能跟蝙蝠侠和超人这种比，就是因为他的漫画其实也就是这十来年、二十来年可能才火的，因为就像你说，他最早是别的公司的一个英雄，而且叫漫威队长。
对，惊奇队长，
对，他叫漫威队长，
漫威队长。
对，所以这回这个片儿里边不是还对这个事儿还调侃致敬嘛？大街上有人对着他喊你是漫威队长，以至于他最后结尾说自己要加入复仇者，要加入复仇者协会。
这里边的那个这种吐槽梗特别多。
对对，说叫他那个漫威队长的那个演员，其实就是以前演他的那个演员，就是以前好像70年代有他的电影还是电视连续剧。
是吗？
对，我没看过，说吧。
这么深的彩蛋。
对，所以我看到在网上有真正。的那个这个沙赞粉或者叫惊奇队长粉看哭了，就一边做着那个视频一边哗哗流眼泪，说的就是终于我们现在又在大屏幕上被叫了这个漫威队长，我们这个已经被 DC 雪藏多少年，就是感觉自己的这个idol 受了这么多年欺负，终于要被吐气了，
国足终于出现了，
有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他们说可能啊，有可能说特别喜欢沙赞的或者喜欢老版沙赞的会喜欢这个片子，但是其他的时候在反正现在欧美的票房口碑也都不乐观，在 北美的口碑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吧，就一半说好看，一半说难看。
嗯，
当然大家基本公认的是说不带脑子能看。
嗯，我直接感觉啊，我直接的感受啊，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没那么有意思，或者我周围的人就跟我一起看电影啊，我周围的人没有表现出非常感兴趣或者很专注的样子，就是他们经常就玩手机。
对对对对，我就是，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文化有关，就是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不是跟文化有关，
在北美也这样，
他就是拍的不太行，就是但是我其实还是觉得值得，就这种电影值得就看一下，然后甭管是因为这个，你是不是是不是 DC 的粉？差点说漏。
没事，没关系。
就是是不是 DC 的粉丝，或者你是不是一个美漫粉丝什么的？就是它里边还是透露出挺多，至少在他们文化里一个传承下的东西。
哎，这是我觉得我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回家玩了会儿《英雄无敌三》。
哦，对对对，这里边好多《英雄无敌三》的那个怪物。
对对，因为我玩《英雄无敌三》的时候特别喜欢使那个黑龙族地下城那个族，就几乎把这个族的一半的这个兵种全给你搬出来了。
里边的这个反派的动机啊，什么这等等一系列的内容，他好像确实跟之前咱们看的一些 DC 电影不太一样，就是到底在打谁哈？打这个这反派到底是因为什么又跟他们发生冲突的这一系列这个这关系好像都有点觉得怪怪的。
因为好像这三个反派并不是漫画里边存在的，好像啊，就是因为我也没看那么多，但听说是愣编出来了三个反派。
就你感觉这三个反派老想跟是不是跟其他的想是不是能联系到一起，但是
联系不到。
联系不到，
他新编的，
就怎么出来这三个
神，不是那个
是吧？
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三个反派吗？
不是有一个投诚了吗？
啊，有一叛变，对对对
对，
有一叛变了，
三个反派，
对对对对，
有一个叛变，
对对对。我一直都当俩反派看的，
你要最后看就是一个反派，最后看到最后
这仨是怎么来的？这三个人，
一会儿讲，一会儿让这个吕晨给咱们讲，其实有点关系，有点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片让我看了有一点我很高兴的，就是看到第一场戏，我觉得这片好看不好看的一定得讲，因为看的时候正是那个考虑跟这个吕晨录个什么内容呢？然后看到第一场戏，我觉得就肯定得讲沙赞了。因为这个吕晨老师最近这个有些这个活动，对吧？因为这第一
太硬了，
特别硬，没关系，没关系。
太硬，我这么解释，就是他那个电影，我很硬的切进来了。
啊，没事，
他那个电影进来，就是他第一幕出现了一个就是几个坏人跑到博物馆，
对，
然后到了博物馆之后把这博物馆砸了，
对，
就是这个对于我这种人看就是。这个你不能宣扬这个人类瑰宝，说砸就砸了。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他出来的第一幕就是阿特拉斯，
嗯，
那个人举了一个球，
嗯，就是第一个雕像。
对，第一雕像就是举了一个球，就是沙赞的那个他那个全篇的六个字母其中有一个 A， 说那个 A 就是阿特拉斯赐予他的力量，
是阿特拉斯的耐力。
对对对，阿特拉斯赐予他为什么有耐力呢？就是因为这个阿特拉斯他类似于是希腊神话里的盘古吧，就是我这么理解啊，我这么理解，因为希腊也不是我的专项，也不是我的这个那什么专长，就是它类似于盘古，然后它一直支撑着天，就那会儿的人认为这天是个圆的，就是有天球。
哎，对对对，就说这儿呢，这个因为这故事里边这三个反派就是阿特拉斯的女儿嘛，阿特拉斯的三个姑娘，所以这片子一上来第一个雕像给的就是阿特拉斯这个雕像。我能认出来他是阿特拉斯，因为他顶个球，但我一直不理解一件事儿，因为在希腊神话里边他是扛天的，对吧？就是顶天，他们天怎么是个球呢？因为好多人说那是顶了个地球，但我觉得顶地球好像不太对，他应该不应该站在地球上顶着天吗？
这个传说和这个故事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大概这个时间段出来的。那会儿这个人看天什么的，他就不认为像我们现在看宇宙这样，我们很小，然后天很巨大，是吧？宇宙很巨大，他认为我很巨大，然后天很小，天是一个球形的东西。所以当时有两种仪器，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地球仪，也能看到天球仪。天球仪这个东西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天还以圆的思路去看天呢，但是其实当这三维图像出现了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天不是像从外边往里看的那种球体，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球体，导致我们看天是也需要用一个球体来理解。 这个比较深，这个就是
这时候是天上一个罩一样的，就罩在地球的。
类似于这样，就是一个罩，它也是一层，对吧？
嗯、
就是这个是我们图像，这怎么给你解释呢？就叫这应该这么说，是我们图像图像的生产成本变得很低之后。我们能生产大量的图像，然后才理解了这件事儿。就是你想，我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就是做这雕塑，大概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的这段时间来看，当时的人制作一个图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都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现在拍一照片，咱仨现在坐这屋里自拍，咔咔咔自拍一个照片，可能就是十秒钟拍20张、30张是吧？就连拍就完了。那会儿的人做一张图像大概需要，就是短了也需要几天，长了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这种生产图像的成本，它就不会让这个图像，非常符合生活，也非常符合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它更多的符合我想象到的东西。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想、
做工时间太长了，是吧？
不是，就因为你想说，我做一东西这么难，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天天能见着的东西？我不有病吗？
有道理。
他加入了好多主观的创作在里边了。
对，所以他们认为能想象到的东西都是这个，就是他们的神造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我没见着。那神造了什么呢？就类似这么一个天球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天和地，就是天上也是球，地后来认为是个球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着两种东西，天球一，地球一。
这理解起来，我觉得有点深，
有点深。就是古希腊觉得天是个球，地是平的。
也不全这么认为，有人这么认为。
所以这个雕像，因为现在基本都是以这个顶球来代表的，是这个阿特拉斯，是吧？
是这样的。当我们造出了这一个图像之后，后世几乎是这么认为。这个东西叫特征链，就是我们判断它是阿特拉斯，不能通过它的长相。也不能通过他这个其他的东西，比如他个高1.95米，这就是1.95米人多去了，就是我们不能通过一个长相去判断是谁。宙斯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雅典娜这些都这样，就是我们到底通过什么东西能判断他是谁呢？特征链，就是通过他的一个特征。这个他的阿特拉斯那个特征就是扛一个，
就是顶球，
对，顶一个球，顶一个天球，就是他类似盘古嘛，他最后被发配，然后去这个顶天立地去了。然后你像宙斯就是闪电，
手里攥一闪电，
对对，攥一闪。但是那会儿人认为的闪电跟我们今天还不一样，那会儿人认为的闪电大概是一个酸黄瓜的一个样子。对，就是，其实我以前开玩笑说那酸那有点像大便，不太卫生。对，就前几天陆姐不也说这个不太卫生，但是他攥的那个东西确实不像我们今天看着咔咔咔那种闪电，它
就跟沙赞胸口那个不一样，
对对对，它不像那种有棱有角那种闪，它是一个就是柱状物，然后那么一个东西，然后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印象，是好像是个毛似的东西是吧？
就是很小很短，就比手长出来。那个《天空战记》看过吗？伊莫拉萨的时候，他手里拿那个就有点像那玩意儿啊，然后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东西判断这人是宙斯，就我们通过这个球判断这个人是阿特拉斯。然后要是放在今天呢，特征链就会变得更长，比如说猫和老鼠，我们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那耗子哪儿长得像耗子呀，对吧？
对，耗子像猫，这个
对吧？对吧？那猫也还行，猫还
行。
所以我们如何判断那个耗子、猫、狗的身份？就是奶酪它画得很像。拿奶酪的叫耗子，追耗子的叫猫，追猫的叫狗。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判断一个一个生物，就这个放在中世纪更合适，中世纪好多动物不认识，就靠这种方法。
靠这个，
你翻回头来说那个阿特拉斯，对对对，你那个东西，你进去之后你就知道他是阿特拉斯，就从来不是因为他长相。
对对对，
你看那大胡子，对，你看那大胡子放那，你说他是张纪中也有人信，是吧？对吧？对吧？对，就是你说谁也有人信，就是，但是那个球决定了他是阿特拉斯，就是在其他的图像里也一样，这个画出来的画什么的也一样，就是画了一个大胡子，是吧？顶了一个球，那这个就是
阿特拉斯
啊，
是这阿特拉斯因为顶着天，所以这个是有耐力。所以这沙赞现在就是说是这个他偷了这个阿特拉斯的耐力嘛，所以这集故事不就是他这帮女儿找他来吗？
对，然后好像那电影里那女儿来了之后先给他爹劈了，
那是他爹的雕像。
对，这个我就必须对就加一个硬广，就是这个新书就写的是这个事儿，就是艺术品犯罪的事儿、
嗯、
然后关于这个艺术品被偷、
嗯、
被砸被抢、
嗯、
是吧，被这个战争损坏，被战争掳掠而走、
嗯、
就是这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嗯、
然后你像他进来之后那个就是那仨坏人进来之后咣叽把他爹砍了、
嗯、
把他爹的雕塑砍了，博物馆以后就没有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嗯、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嗯、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要是真的发生在、
嗯
生活当中、
嗯、
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实当中、
嗯、
我们以后看这雕塑就只能通过这电影了就只能
是
对，
因为这集主要是讲的阿特拉斯的这几个闺女的事儿嘛，所以其实这阿特拉斯是谁其实不太了解希腊神话的人可能这个名字听得少，这名字听得少、哦、就一般听到希腊神话，
了解希腊神话这名好像听得也是
对，就是就宙斯听得多嘛，宙斯雅典娜咱们小时候看圣斗士，
阿特拉斯是更早以前的、
啊、
像雨辰说他是盘古级别的
是吧，就是让、这个、
开天辟地的
雨辰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阿特拉斯、
啊、阿特拉斯
我也没那么熟，就是我了解到的程度大概也就是说这个他是宙斯的叔叔、
嗯、
是吧，他是泰坦那个级别，这叔叔还是爷爷，泰坦那级别就是最早期那种巨人型，然后这个我能说的就是它的词根非常重要，
哎对、
嗯、这个词根非常重要、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西洋，
嗯
对是
还是太平洋，
大
西洋
大
西洋，我们大西洋的那个词根就来自于阿特拉斯的名字、
嗯、
就是它是一个对世界象征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的代表，然后包括亚特兰蒂斯的那个词根应该也是来自于它、
嗯、
对就是我了解到的也就是到这儿、嗯、就是我没有那么熟对希腊啊啊你来讲吧、
那个我讲讲吧，因为这个就是它跟亚特兰蒂斯实际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老说这片儿吧特可惜，就是没有那个拍得更好应该让海王出来，
海王神女侠
神奇女侠
都有关系
都应该出来对吧，神奇女侠宙斯的闺女你也是神仙、
啊、
你也出来打这盒好拿着盾牌拿着剑一战士出来给人玩一复活，
可能他不好出来就可能在身旁都家务事儿吧是不是都是一针出来的，
还真不是他打他，其实他就是如果是神奇女侠出来打阿特拉斯的闺女还挺有道理，
他们是也有辈分吧，
有辈分而且是有点这个不互相不份儿啊，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海王出来也会比较合适，因为海王的那个领土不是叫亚特兰蒂斯嘛，就是跟阿特拉斯的这个词源是一个，因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就是说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是波塞冬的十个儿子建立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大儿子叫阿特拉斯，但不是啊
就不是刚才说的，
对，不是刚才说的那个阿特拉，只是重名
啊、
哦。我以为咱们三二半吊子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是重名。但这个重名有可能是跟大西洋有关，这个重名可能是有可能跟大西洋有关，因为咱们其实以前对亚特兰蒂斯有个翻译叫大西洲。
有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以前看那个什么未解之谜
我们那个年代特别老的时候叫大西洲，原最早是这么个翻译，因为就是它的词源跟大西洋是类似的，所以当时就说那个翻译成大西洋那就得翻译成大西洲吧，但是现在基本翻译成亚特兰蒂斯了啊，这个我们很小的时候看的奥秘什么事都写着大西洲的什么神
秘
事件，对，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谁，这个阿特拉斯实际上是泰坦神的后代，可能是跟宙斯大一辈或者平辈儿。
因为我记得这个戏里边好像有一句话，
嗯、
好像是他的女儿说什么什么、嗯、什么什么什么叔叔，你不要像叔叔那样，还是什么叔叔？
嗯、对对对对，
是吧？
就
是
指着人家宙斯，
他指了一个神，
好像、
嗯、好
像
是，
就是他从辈分上算，好像是宙斯的。堂哥这种或者说是叔叔或者小叔或者堂哥这种、
啊、
因为不是宙斯等于把他爸给打败了嘛，他爸之前我们讲神奇女侠讲过格雕小英雄、
嗯、
给这个给爷爷屌拉了然后成为了天神，后来这个宙斯给他爸打败，他爸是泰坦神嘛，就是那波泰坦神不忿宙斯也跟宙斯对着干，结果让宙斯带着这个他的兄弟们什么哈迪斯啊什么这个波塞冬啊给这个整个泰坦神给灭了，给灭了之后就是他这个阿特拉斯就属于泰坦神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给定罪了， 给定罪了，说你既然敢反叛，你就去西边扛天去吧。所以就是在希腊神话里有个说法，说他是在非常西边的一个地方扛着天，所以那个大西洋的那个词就是指着西边的那片海域，
他来顶着，
他在顶着，所以用的是阿特拉斯这个词源。然后但是后边比较有意思的有些故事比较有意思，比如他一直扛着天，他很累，他等于属于那个失败者，他属于被战败者嘛，他扛着天很累。后来有的神话故事里说这个大力神让这个那个要去做任务啊，海格力斯要去做任务嘛。然后有人就说有些任务你可以让他去替你做，那个你就可以偷个懒，他就去找这阿特拉斯，说的有一个什么金苹果的事儿，好像后边我们也会聊到，说你去帮我拿金苹果，我替你扛会儿天。结果
我来抽袋烟，
对你歇会儿。所以阿特拉斯一看能歇会儿，特高兴嘛，拿金苹果去了。然后这海格力斯替他扛天。但是这个扛回来这阿特拉斯就不想扛了，这天就不想扛了，就说你就扛着吧小伙子，对吧？但是海格力斯也挺鸡贼，说这个我换个肩，我抽袋烟换个肩，你帮我顶一下，我换个肩行不行大哥，我那个找个那个垫肩我垫着扛。结果就在这个这阿特拉斯托着这天帮他换的时候，这海格力斯跑了，说还是你扛着吧。说到最后其实挺悲伤的，这阿特拉斯等于是太累了，来遇见了一个，也又遇见一英雄，那英雄拿着这个美杜莎的头，阿特拉斯就说我实在扛不住了，你拿那个头、
哦、
你拿那美杜莎头照我吧，让
我
变成一个石
化吧，
对，我石化永远在这顶着天就完了，我不想要生命了、
嗯、
所以最后这个阿特拉斯结局挺悲伤的，他就最后变成了一个大石头在那顶着天。这个，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这三个女神并不是宙斯那系的，就这回来的这仨女神并不是宙斯那系的。
他们跟宙斯算不算平辈儿啊？
不好说了，好像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希腊的故事和传说有多个版本，
嗯、
然后我们现在有找的主要的版本，比如说这个《奥德赛》，比如说《伊利亚特》这些
荷马史诗的，
对，我们从荷马史诗里边找。但是除了荷马史诗，也有其他的版本，
也有其他版本。
对，就是所以他们的身份，然后他们就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非要论王母娘娘跟这个玉皇大帝到底啥关系、
嗯？
反正你早期的时候有时候是他妈，
嗯，
然后后来有时候是他老婆，
对，
是吧？有时候还是他二姨，什么姑姥姥，什么、
啊、对对对
都有可能。
是是，其实好多神话故事都是多源头的，确实是这样。你说特别对，到底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什么关系？这个是在网上炒得很火的，就是其实跟不同版本的神话有关，对吧？
嗯，
对吧？这然后呢？这个，所以这回这仨，这叫什么？众神之怒是吧？这集，
对，众神之怒。
我觉得就后来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有点不配叫这个。
对啊，没
哪有众神啊？哪有众神？
也没有特别愤怒。
对，应该是属于那个，应该说就是被发配神之怒。
我觉得这三姐妹或者这三姐妹是这个大姐二姐，这个、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愤怒啊。
就老二
是没有那么愤怒，第二是这个他的好多力量来源不明
啊，
对、
嗯、对，
他
没说明白怎么来的。
你说这个是阿特拉斯给的，那你 S 是谁给的？那个他那个名字的 S， 所罗门给的。
所罗门
啊，
这就没关系了，是吧？
就
要不然人海王不乐来的。
所罗门，但是人说所罗门没给他智慧，没给沙赞智慧嘛，沙赞跟个大傻子似的。
也对，
对吧？片里自己还吐槽，那片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片里自己会吐槽，指着所罗门智慧说：“这条你没有。就”因为他们一般那个就是那些就是粉丝们有时候聊会说叫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这智慧感觉就把门给锁了，智慧没出来。
好吧，
对吧？哎，然后就给我们讲讲这个三个女神，因为之前跟那个这个吕晨聊，就说这其实这三女神挺扯的，就本身他们这个是不是阿特拉斯女儿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
就首先那仨孩子跟阿特拉斯的关系，这个不太确定啊。他那大女儿跟二女儿应该是同父异母吧？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非给他以我们现在的逻辑拎起来的话，就是他也不是那种一个妈生的什么的，就是在多个版本里又不一样。
嗯，
然后他那三女儿那个叫安的那个，我没见过。
安
西啊，好像是没有这个。就是我查的资料是说是一个特别特别早的，在古瓶上，古代的这个。 希腊的一些瓶子上见过这个人，但是这到底干嘛的也弄不太清。然后甚至说这个词儿后来泛指女神，根本就没有单独这么一个。
我问了个希腊人，他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吧，应该是特别小众，就是几乎没有，就可以认为这个神不存在，编出来的。
嗯，就是他那三个，这具体是为什么让这三个人出现？其实我倒看到结尾也没太看明白，就是他就是凑数吧，
对，为了戏剧考虑，戏剧冲突。
嗯，然后这三个人的那个能力也对不太上，就是他。你一个能骗你是吧？一个有巨大的神力，然后还有一个能转换时空。
对，
啊，怎么还有能转换时空的？
对，那第三个应该是加的人。那老、
这个、
对老二，我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最后变成这个能力，他是有一定流行文化当中的那个转变
啊，
就是在流行文化中怎么转变，一会儿可以讲讲。那老大那我也没太懂
啊，老大我也没太懂，就是老三我最不懂，最不懂的就是难道你是这个那个漫威的那个？那个卷福演的那叫什么来着？
奇异博士
啊，对，难道你是奇异博士的徒弟吗？这个为什么展示出了这种神奇的功能？
嗯、
对，他转的时候我就想，我操，那些人去哪儿了？
他感觉能转换时空，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源头。我觉得这个片儿其实在真的在这个艺，就是怎么说啊？这个片儿其实在好多这个背景的一些设计上还挺用心的。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开始是这阿特拉斯的雕像，其实就代表了这集的主要人物是跟阿特拉斯有关的，其实就是反派来自于阿特拉斯这一支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一上来，其实在那个博物馆里边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雕像作为背景，是那个解说员背景一直有这么一组雕像，是三个没有脑袋的女人在那儿东倒西歪。其实那是一个挺有名的雕塑是吧，其实是跟三女神有关。
对，我们说那个是命运三女神，但是这个东西就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确，就是这些东西都不那么明确。就是你说它是命运三女神，它主要是那个希腊那个词，但是我忘了那词怎么拼了。
嗯，
就是想不起来了，实在是。
没事，
就是它那个词，有命运的意思，也有分配的意思，就是是这样的。嗯，我们语言逻辑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的语言逻辑去理解他们的一个事儿。
嗯，
就这个是比较奇怪的。然后你说那个就是后边那出来一三女神，然后导致可能整个这个剧都有三个人物跟这关系，其实我也没看着那三女神。我看这个的时候光看他们毁那个就砸他爹
了。您光看毁那个博物馆伤心了，
对我就着急了。我光看他们砸他爹了，我这个就没有那个特别关注。但是你跟我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是有这个，不过就是他就特别虚，他就像是真的就像是这三个人的关系一样，
嗯、
特别虚。
嗯，
就那个
讲讲
命运三女神那个也特别虚，
就是那个雕像本身就虚。
对，就是他有时候是三女神，有时候也不是三女神，是一个，有时候也又回三个。就是我们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明确，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说，你这个就是他。比如说离得近的有，比如说孙悟空，孙悟空就是他。
嗯，
但是你再翻回头往前找，你说这个二郎神是吧？这就不那么明确了。
对，二郎神有好多源头，
对吧？对吧？这就不那么明确了。就是他们的那个传说跟我们就类似这种差不多。
嗯，哎，
非给他着吧，挺费劲。
其实说这事，就是好多那个朋友会觉得，哎，希腊神话是成体系的，其实是他们流行文化最后给整成体系了，
倒不到说特根源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其实刚才说孙悟空也没有那么明确，就是在这个无城号称是无城那版之前也有什么。这个
其实这些神话故事全世界都差不多，都是有多源头，这种不太在一些特有名的文艺作品中才成的体系。
对，然后他们的功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就像是这个电影里那仨人一样，我觉得他们的功能也没那么明确。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些。
对，就是他们这个故事，他没那些功能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故事，丝毫问题都没有。
嗯，
我觉得所以这片我昨天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跟《大话西游》似的，
特别无厘头，
无厘头。
你别管为什么，
就你说那
《
大话西游》也是，他牛魔王什么也好像什么铁扇公主好像也跟咱们之前看都不太一样，就
对。那个正好说。不是那三女神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看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多作品里，就是西方作品里都有这个三女神，都愿意弄仨女的出来做
三
女
神。
我觉得咱们之前聊的《睡魔》里边也有，
嗯，
对，《睡魔》里边有三女神，
太多了，
对吧？就是好多作品里都有这个什么麦克白这个小说啊，这个 话剧里边也有，
嗯，
这个是有他们是他们西方的一个符号吗？
我们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哦，
但是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不止三。
哦，
还有很多个，比如说七仙女，
那不中国的了吗？中国的了吗？就是好像西方好像对这个三女神还挺爱用的。所以
我觉得主要跟他们整个的那个，因为还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故事是后人给他又
编
穿了一层衣服，就是这里也比如说三位一体
啊，哦，对，
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喜欢用这样的东西给他赋予一个精神。
哦，
但是这个具体的源头在哪儿，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探讨过一个问题，
嗯，
是那个兔子，
嗯，
那个三兔共耳，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东西方都有的，
西方也有吗？
西方比我们早，这都有的一个图像。然后这个 icon 的出现就也让我觉得特奇怪，为什么总爱用三？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好画。
好画是吗？
哦，对
对称。
哎，从您这个角度分析也挺有意思，因为好画。
对，好多都是。
最后我们要改 logo 嘛，也是最后还是觉得一个正三角形比较那个和谐。
你们是一个正三角形，中间有一个眼睛什么的，是吧？
马上要改成类似这么一个。
别说出来，别说出来，我们的眼睛但不被字儿挡。
你看，咱一开始老觉得哪儿别扭，后来那
三
角形一倒过来，哎，稳了。
啊，三角正的啊。
哎，这你说这三兔的这个，就说到这儿就插一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中国那个有一个科幻作家。那个纳多就是有一部小说专门讲的这个三兔图，
嗯，
特别有意思，有工人有点有机会您看看，就是说这图能，当然它科幻嘛，说这图看了之后你 DNA 就变了，
好家伙，完了，我现在是外星人了，
对，然后就变出孙悟空来，最后能很有意思，
你们现在给我找个棒吧，
很有意思，
嗯，
对，然后那这个我
对，就是他们总爱用三的这个，
对吧？
可能确实是，就第一，我觉得他也确实不多不少，
嗯，
是吧？他确实，你说俩正好对着，你仨就能代表重了，就能代表很多了，
哎，真是，
对吧？
那咱们也是一生二，二生
三
嘛，三生万
物，
对，
所以三可能是咱们古人中西方都有的一个文化符号，
就挺奇怪的，这我也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是不知道，我们猜的，嗯，我们就闲聊，没事，我们也不是学术报告，你不用特别紧张，对，然后那个他那个。老大我不太理解那个角色怎么出来的，因为我也对这个角色也不是太熟悉，但听说是阿特拉斯有一群女儿在守护着这个，有一个龙，就是说好像在原故事里边好像就有，然后这个但是老二那个其实我特别想聊聊，就是刘雨玲演的那个角色，我对这个角色的塑造我其实挺不喜欢的，
不喜欢
啊，他那啊
对，就不就是这个沙赞里边这个角色塑造我不是很喜欢，因为他的原故事，我觉得这个人物叫卡里普斯，对吧？卡里普索，这个卡里普索，我觉得被后来的流行文化给耽误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在其他电影里也出现过，就是那个加勒比的海盗加勒比海盗这里边有就这是两集都跟这个角色有关，就是那个一个大章鱼脸，记得没有？有一章鱼脸，他不就是说那个他的心给抠出来了，说因为以前他爱上了一个这个女神，怎么了？
没有，我老觉得你这用词特别牛，他的心给抠
就抠出来了嘛，搁一盒里，对吧？然后那个就是他之前说他就是爱上的那个女神就是卡里普索，
嗯，
这个，而且这个女神在第三部还是第几部，不是还变大个了嘛？最后给他召唤出来变大个了。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时候那个女神就在这个《加勒比的海盗》里边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好像能够让男人爱上她。听他的，为他去服务，所以他其实基本上用的这个梗，把塑造的刘玉玲这个形象，但这里边就更简化了，爱情就省掉了，直接就是跟你说话就听我的了，
啊，
对吧？而且不管男女了，还带传染的。但是问题是这片你开始这么厉害，怎么后来你骑个龙你就忘了自己的大招了？就是他也没弄军队，你说其实他应该弄一堆这个听他话的这些人，跟这个神奇女侠、海王他们打，这多热闹！有可能确实经费也不够吧，最后得了龙就忘了自己大招了。你说这个，然后这个，但是这个人形象在原来的这个像这个《荷马史诗》里边，其实是还挺重要的一个角色。我看好像是在《奥德赛》这本书里边特别早就提到这个人，而且说是这个叫什么？ 奥德修斯这个回不了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如果要是阿特拉斯他们家最就是后边祖坟冒青烟了，最出名的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了，应该就是他吧，应该就是他。我看满处提他，而且后来大量的流行文化里边使用他，但是到刘玉玲这儿已经变得过于简单暴力了。就是因为原故事可以简单的讲讲吧，这个奥德赛里边讲的是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嘛。奥德修斯号称这个希腊小诸葛，特别特别聪明，但是这个打完这个什么战争来的那个叫木马屠城那个
特洛伊
对，打完特洛伊之后回家的过程当中啊，坐船回家过程当中这个遇见了很多这个危难啊，这个就曾经被困在了一个岛上，就是他一个人困在一个岛上，就是这个卡里普索的这个岛。然后故事里边说的很有意思，这个卡里普索给他困在岛上了之后呢，就跟他谈恋爱，跟这个奥德修斯谈恋爱，不让他走，困了他七年。然后奥德修斯每天晚上侍寝之后呢，白天就对着海边发愁，就是说我还是想回家，我还是想媳妇儿。然后这卡里普索就很不高兴，就跟他大概意思就跟他说的，你媳妇儿都这么多年没见了，对吧，肯定老了，你看我多年轻，对吧，而且这个你跟着我你也能一直年轻，说你愿不愿意跟我永生。当然这个奥德修斯就表示了还是想回家，当然就不放他嘛。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是这个雅典娜的人一直保护着这个奥德修斯，雅典娜就找他爹，找这个宙斯，说派人能不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派这个赫尔墨斯神使去找这个卡里普索对谈。其实这会儿挺有意思的，得发现这个卡里普索因为是阿特拉斯的女儿，其实他根本就没在天界，他也被困在一个岛上，他那个岛上只有他自己，而且还提到说周围没有什么人供奉他，所以他实际挺孤独的，所以他才把奥德修斯留在这块儿，说要跟他谈恋爱。然后这个有意思的是，对，有意思的是这谁，这个赫尔墨斯跟这个卡里普索谈判的时候，就是说宙斯让你放人，说的你不能跟人类这个亲近。卡里普索提就是在在荷马史诗里边，他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就说为什么宙斯就可以跟人类的女性一块 happy， 就为什么我们
要打拳
啊？为什么我们女神就不能跟人类的男性 happy？ 你这个就里边。咱现在话讲，
你说这
父权太严重，
这种想法是在当时神话里边诞生。
就反正我看的那个奥德赛里边是有这个
还挺先进的
倾向的，就很明确的说这个事儿。当然了，也有解读说实际他指的是阿特拉斯这一支，就整个泰坦这一支都被歧视了。其实不光是性别问题，更关键的是你就是这个你是战败的这帮神的后代。
哦，
对，所以其实还，但是这个卡里普索挺招人疼的是什么呀？最后同意了放这个奥德修斯走，而且呢给了奥德修斯装备，就给了大金斧子什么的，你拿着这个砍树坐船，而且最后临走的时候还教会了奥德修斯如何通过大熊座辨别方位，就教会了他航海，观星航海。这个是，对，就是奥德修斯本来不会这些，要不然他回不了家呢。在海上瞎他们活那个走，就是这个女神教了他这些，所以其实后来会觉得说他应该算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有这种说法，说他是完美的情人啊。这个因为即使放了这个男人走，还教会了他技能，给了他装备。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就是没有体现的这么全面哈？
对，他就变成了一个魅惑人的一个女妖的这么一个形象了。所以我觉得你真要用它，不如给那个小妹妹是卡里普索可能更合适，就是对爱情还有一个追求，对吧？因为原故事里边我觉得好像表达了他很孤独，对爱情有所追求，但是求而不得，因为他是战败的这些神系。当然这个故事里边比较直接暴力，就是骑着龙就疯了这个人。
这样就是这故事讲的特别完整，但是我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还是故事的版本
不一样。
就不是不一样，而是它本来故事留存下来就有不一样的版本，然后不一样的版本我们又看的是翻译成汉语的，又不一样。
哎，讲讲这个，
就是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整个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然后但是这里我就你看我看和你看又不一样，我带了一本了，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这奥德修斯，你看他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陈忠梅老师翻译的这一版，然后他那个写奥德修斯跟这个卡里普索的关系的时候，他写这个 里边有几句啊，就是我们断章取义啊，
嗯、
我们断章取义，但是确实就是只见这奥德修斯说他眼泪汪汪的坐在水边，然后说他的眼泪不曾干过，然后生活的甜美伴随着这个还想还家的泪水而枯竭。嗯、不是，你听啊，你听啊，后面才是重点。
嗯，
女仙的爱慕早已不能使他欢心，就合着你不是那什么是吗？
对，就是
其实
欢心过。
对，你其实之前挺想，你是玩腻了呀。然后你这后边还有夜里出于无奈，他陪伴女神睡觉。还有一句，在宽敞的洞穴，还得说人家房子大，然后违背心意，应付伴侣炽热的爱情。
我觉得可能河马确实很有生活，
就是然后他后边又写什么白天，然后哭成泪人这那的。
嗯，
结果这就是在这个陈淑梅老师翻译的这版里啊，这版里后边又来了。说这个赫尔墨斯过来找他说要人，然后要人的时候就跟这个卡里普索说你看他白天非常痛苦，
嗯、
他每天都非常痛苦。哦、卡里普索疯了
啊，说他晚上很 happy。
不是，你看原文就是这个卡里普索还抚摸他的手，然后跟他说，嘿，你这个无赖诡计多端，竟然此般心思说出这番话来。就是整个这件事儿让我觉得，就是卡里普索在整个这个故事里他是一个什么角色，相当于咱们上初中的时候，
嗯、
咱俩我举这例，对，就相当于咱们上初中的时候，咱俩上课偷偷下五子棋，
嗯，
说这个活了这么大头一回遇着一个跟我下棋一样臭的人，
嗯，
啊，这个终于找着知音了，然后下课了，说歇会儿，
嗯、
下节课咱接着下。下课没多长时间，你给我告老师了，
还说
对不对？
还说我根本不想玩，他非让我跟他玩。
对，就是刚上课的时候，你可乐得挺开心的，对不对？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
班主任过来了，说你为什么拉着他下五子棋？说、
嗯、
卡里普索一脸懵逼，说没有啊，刚才一块儿的呀。
嗯哎、其实你说这个还真是有这方面的一定的考虑，因为这个卡里普索说这个名字的其实就挺有意思，说他这个词根大概是什么隐藏的女孩，就是隐藏的女神，这么一个方就跟隐藏有关，
隐藏
就隐藏
小三儿吧，
隐藏
他找小三儿，
对，就是说整个这件事儿里边，奥德修斯是非常不想提到这个女性的。就他一直想隐藏，就是有人会认为这个隐藏女孩是这个意思，
啊、
就是这事儿不能说透了，不要说透了，不要遇见吕老师这种人，把这事儿全给我点透了，对吧？什么我开始很欢心，就是七年了，对，而且七年吧，我记得是说困了七年了，七年之痒，你想回家了？
对，就是他，你说我读这个大概是我在高三的时候读的《奥德赛》，
嗯，
就是当时我看着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河马也太没溜了。瞎写什么呢？这是、
哦，
然后等这回，
再看
这电影，因为我其实你刚才说，我才意识到、
嗯，
我没意识到那个《加勒比海盗》里那个人是卡里普索、
哦，
我压根没意识到。
嗯、哦，
这回也是你提醒完了，我故意看了一下，我说、
嗯、
这娘们怎么还那么惨？
对呀、啊，就是会让我觉得，因为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卡里普索这个女神其实挺招人疼爱的，
对，挺
就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而且很明确，他就是一个特好，
嗯、
然后就是他虽然会魅惑，
嗯、
就是他，但也不是你乐意的，
对，但现在流行文化里边被他越来越丑化，就是之所以我特别特别不乐意，我要替卡里普索这个证明。
也不至于，就是河马也没怎么美化他，就但是咱就断章取义的说这搞笑，
嗯、对，其实
有意思。但是就是在整个这个电影里、
嗯，
你重新去看卡里普索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本来有一点关于古希腊或者是关于奥德赛的知识，
嗯、
看他的时候，我觉得你会乐得比那个别人大声。
对，是的，就觉得特别不合适。我真觉得给老三割成卡里普索更合适，恋爱脑了。
对，我也觉得是，
对吧？就
是
我什么拯救世界，不是这什么拯救仙界，什么为了父亲报仇，我现在爱上这小伙子了。
对，我先睡了他再说，
对吧？我觉得他把这个真的把老三换成他会更合适一点。嗯，
然后以那小子的那个智商困着他，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是吧？
对，哎呀，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对，再讲讲后边还有一个我不太懂，但是希望吕老师我们讲讲的一个内容。这个真的，这个我就从来没把它串起来过，但我隐约中有感觉，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边，不是最后出现了那个种大树的那个金苹果吗？
哎，
对吧？
他们说不是说什么人类把他们的家园毁了吗？
嗯、
他们什么家园？
就他们就是那个。奥林匹斯那些，就是他们那个
人类有那么大本事啊？
这个漫威里有，漫威里有，咱们普通的人类
，DC 里也有，
DC 说错
，DC
里
漫威都有
，DC 漫威
确实也
有，漫威 DC 这些漫画里边有了。但是这个苹果其实挺有意思的是，那天我跟吕老师聊的时候说到，就是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好多作品里边都跟这个苹果有关。而且包括，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那个《刺客信条》里边好像也说跟苹果有关？
对，他拿一金球，说那个也叫金苹果。
对
对，你说是苹果，你咬一口我看看。
对，包括那个什么这个，
你的电话、啊，
对，是圣经，对，包括我的电话也叫苹果，对吧？圣经里边也有苹果，就这个文化符号在好像在西方也挺重要的。对吧？这给我们讲讲这苹果到底是个什么象征
啊？就是多，就是多，就确实就是这、哦、这个要多讲也可以、
哦，就是一象征符号是吧？
对，但是根本上多可以往多讲，但是这个
讲讲吧，嗯、
最明白的、
嗯、
最直观的就是这东西多
啊、嗯、什么叫多呢？
就是到处都有，它谁都吃苹果，谁都能看着苹果，它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玩意儿。
嗯、
然后你让。他对啊，这个希腊神话怎么不拿大熊猫当那个？
他没见过。
对呀、
啊，
他、
哦、
没见，他怎么不拿犀牛当坐骑呢？
嗯、
没见过是吧？苹果见过，但是就是我们现在说，可能最早他说的这个金苹果的那个水果，应该也不一定是苹果、
嗯，
因为这个词也演变了很多次了啊、
哦
就是它可能是另一种水果，类似这样的植被。也是圆的这样的东西，反正就终归是这个。
嗯、
你看，对，大概对，就是果子，就是你看我们能叫果子的东西太多了，
嗯、
对吧？就是它那个词大概就是。
对，我记得好像说看中世纪的一些画里边的西瓜和现在的西瓜都不一样
啊。那个我批过谣、
啊，是吗？那你讲讲，你讲讲，赶紧给批，跟我们说说，因为老有这种传说。
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们企图用画这个东西去辨别以前的物种的演变，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那么靠谱。如果要是一个物种能从中世纪到现在就进行了一个如此之大的演变，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太现实，这才几百年啊，对吧？然后具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是有品种啊、是品种不一样，他画的是另一个品种。你不能因为那幅画里有这样的一个西瓜就断定整个那个时期的西瓜都这样。
哦，这有道理。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时还是有好的，比如苹果这事儿可能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当时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有酸的，有甜的，
嗯，
然后有这一样的，也有不一样，但是肯定没有咱们现在这种批量化生产这么夸张。
嗯，
可是它至少质检没这么明确，没这么严格、
嗯、
但是它也不会是那种就是、
不会太难吃，
对，就是也不会是我们给这个植被就给它驯化成了现在全都是这样，它一定是在挑选，而不是一个驯化的结果。
嗯、
我至少我觉得这样，因为生物学我也不懂。
嗯，但是应该是能，是不是那会儿应该苹果能种了？因为它故事里边都有什么苹果、金苹果的那个园子，
能种这个事儿很早，是吧？考古几万年前就我们就能种这些植物了。
嗯，
但是它那个园子啊、苹果啊什么的，这个形象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在这些神话传说里？
嗯、
比如说，这希腊传说里的苹果，它不是说这个仨女神，
嗯、
这苹果上写了最漂亮是能得到它，仨女神为了争它，然后开始咣叽咣叽打，是吧？最后被这个阿芙罗蒂特拿走了，
嗯，
就是后边的维纳斯，
嗯，
就是这个。为什么这苹果出现在这儿，恰好出现在了这个场合里？它一个橘子不行吗？
对啊，
或者是一瓜子儿不行吗？就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东西多，
哦，
就是你见着的多，能见着的人多。
嗯，
你想啊，他用这个东西做意象，他不但要让自己写这个时候他见过，他还要让读的人见过。
哎，你这说的我们真是。 就有道理，
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得让看的人知道我说了个是什么
东西。对，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是拿着让大家。你说我写的一个我们家只有我们家有的，你说有
金榴莲，
对对，你说有一个这个体积是什么四分之三派儿，乱七八糟的，这一个榴莲才算。这那边什么叫派是吧？
对，有道理。哎，这跟郭德纲老师说的似的，就得拿于谦开玩笑，要不然具体再说谁，你脑子还得转去。哎，是金苹果一想。一下，因为本身金苹果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对、啊，
得是金的。
对，
如果是金的，一个更奇怪的就更难想。
对，然后金的，你知道苹果，你也知道、
嗯、
对吧？金苹果放一块，你很容易就理解哦，这个东西是一个我见过的东西，
哦、
是一个能放在你周围你见过的东西，是吧？那
对对对，
你不可能那会儿你说我这是一个金的苹果充电器，我这金的充电器、
哎、真是现在说金苹果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了，是个手机吗？对吧？金颜色的手机，
山寨手机，
苹果王，对吧？都有可能了，对吧？真是，而且可能
向北回头打下款。
而且这个确实，而且苹果也吃着方便，估计写的也好写，想吃就咬呗。金橘子还麻烦，你是橘子皮是金的，橘子瓤是金的，对吧？
或者我甚至于判断，可能当时的词并没有那么明确，
哦、
就是没有明确到这东西是个苹果，他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
金
果子，金
果子，
对，金果子、
哦，
然后这个金字做的这个果子。写了一个最美的人能得到，然后咔往那儿一放，然后他们三个就有了纷争，所以金苹果经常有纷争的意思。
哦、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像在基督教里也是这个，你他偷吃了果子、哦，对吧？其实也是偷吃了果子，
嗯、
就是这个我们说他偷吃了苹果，也是因为人们好理解。
嗯、
对，就是
道理。
那果子是什么？是橘子、
嗯、
西瓜？西瓜不太可能，西瓜它不能从树上摘下来。
最后那个。他非要把这金苹果种到地球上，这个、
哦、
这是什么动机啊？这
强行复仇
哦，是这样的，北欧就是他这里神话特别乱、
嗯，
就是北欧神话里的那个整个的宇宙的生成有一种说法，就是其中一个版本是由一个类似于金苹果的东西发芽长成一个，就是一个树，然后这个树巨大无比，
嗯、
然后。就是类似于泰坦的高脚杯的那种东西，然后其中就连阿德加斯什么的都在这个树的某一分支，然后像地球这种地方，可能我觉得是不是要不然就很小，要不然就没什么资格进来，就是它是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把那个果子种在地球上，我觉得这个有点扯，因为我觉得也就是可能是钱不够，就没法那什么，或者随手一扔就完了。就这种情况，就也就是到这儿
胡来了，我觉得
对
对，我觉得到后边他就是没有什么逻辑了，
对，
没有什么逻辑，他就为了让三个人打起来，一个人为了一就是这个三个反派，一个为了爱情叛变、
啊，
一个为了这个报仇来杀大姐，
啊、
然后好赶紧出龙跟怪物。就是目的我觉得就是赶紧出怪物、
哦、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这个英雄无敌粉儿、就是他就是赶紧着急
到这儿到这其实他最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展现了就把这往里一套吧就
对
对就是他那个苹果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直到我们现在你说这个出怪物什么的也好他那个苹果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象是经常有永生的意思就是你能长生不老、
哦、
对、
哦、
经常有你能长生不老的意思然后这个
就是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好家伙、啊、
话你都会说从来不吃
对这个好家伙就哎你刚才说那人参果特别对、
嗯、
就是以后就是再过五百年、
嗯、
一千年两千年、
嗯、
人们看到这个孙悟空去那个道观、
嗯、
那叫什么
武装观
对去那道观里偷吃的那个人参果、
嗯、
如果他们理解不了这件事儿他们也会把这事儿传成他们那个时代最熟悉的水果
哦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苹果这件事儿可能是后来给改的
有这种
可能性
对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的那个主要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东西是那个时代人理解不了的一个东西、
哦、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他们能理解的东西
对
啊、不一定是会变
为了传播嘛
对对但是现在好有图像了、
嗯、
另外就是你像刚才你说的那个酸啊甜啊、
嗯、
它到底是苦是涩什么这些东西人类储存味觉的能力到现在都不怎么有
嗯
就是人类储存听觉的能力，你想才多少年啊，是吧？咱们现在录东西，能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给别人看，一百年前中国干不了，
是，
对吧？就是 就是西方世界可能早一点，然后人类储存视觉的能力，
嗯、
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照相机出现之后，1839年之后，
嗯，
啊，人类储存味觉的能力现在也不是那么明确，说香水能，我觉得也扯淡
啊，那个是嗅觉，其实，
对对对对对，嗅觉
还是个嗅
觉，
味觉不太能储存，
对，就是嗅觉，也说香水，我觉得也扯淡，就是味觉这东西到现在我们也没什么特好，
你炒盘菜。搁不了多久，
对吧？对，
对吧？确实，炒盘菜搁不了多久，
是吧？是吧？就是所以他们那个时期到底吃到的苹果是什么味道？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能考
据。他们觉得那时候酸可能已经是甜了
啊。对，
你说这太深了，真没准咱们以前说看书里说哪是甜的，没准咱们现在理解那个是酸的，
因为那时候甜的东西可少啊，是吧？
对，也没有
能那么甜
的
东西，对吧？它没有那么多高糖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狠活，
对，没有，对，就是没那么多科技呢。
那
甜也甜不了哪儿去。
他们吃熟食刚多久啊？是吧？好不容易吃一个有点甜味儿、哦，就觉得我操，真甜。
对，真是，哎，这挺有意思。嗯，
这个是我大概在思考这些东西时候的。
您这思考给我们带来了好多这个想法，真是。因为这些古书上其实写的好多这个文，你看似是文字，你以为跟现在一样，其实你需要跟现、
嗯、是正好把文字和图像调转、嗯。我们通过图像去看一个历史，然后通过文字给它做佐证和辅助、
哦。
就是这个是图像式，
哦、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您现在做的
这
研究，
对，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大概就类似这样。所以你刚才说那金苹果，
嗯，
除非有人把这东西挖出来了，
嗯，
哦。
就是但是确实确实是挖出来了这个石头做的跟类似苹果的东西啊、
嗯、
确实挖出来
了石头
的
在
这儿、
嗯、
对对就是大理石做的那金子肯定不金子怎么会上交呢你这
不是有觉悟都得上交、哎、都得上交地下的都是国家的
对
有觉悟、嗯、
对人家但是挖出来石头的就好、
嗯、
然后剩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种完苹果之后他那个在电影里带出来好多的这个怪物、
嗯、
就这个我觉得也跟那个永生的那个概念有关、
嗯、
就是他能把以前的东西带到现在就是那些东西活在苹果里了呵呵进去你就死不了、嗯、
可以对那聊着这妖怪吧就是这个其实我特感兴趣、
嗯、
那个就是挺难得的是这些怪兽都是我小的时候希望能在屏幕上看到的，所以这个片儿其实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怪兽也是一方面。这个看到了像什么这个蝎尾狮、牛头人、这个鹰身女妖、独眼巨人，
他们在H3里边是哪个组？就 是
地下组，就主要最有意思，他们都是地下城，除了独眼巨人，除了独眼巨人是那个。
泰坦的
不是是比蒙的那个
哦、
就是
啊，比蒙的
那个城堡
的，
对对对对，剩下的都是那个地下城的，就是那个黑龙那组，包括这个里边大 boss 不是这条黑龙嘛、
嗯，
所以我觉得我很确定这个导演一定是玩《英雄无敌三》出身，因为他正好把这一系全给你放出来了，
他们省事儿
啊，
他为了省事儿，
不用走脑子，
不用走脑子，
对吧？
他们这
对吧？
那就是这个黑龙那族，他是不是神话起源于跟这个阿塔拉斯有关呢？
其实好像应该没有吧？关吗？
应该没有，这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大概能知道的是，你像他木头的那个黑龙什么的，这个东西，至少。在你看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嗯、
除了要了解它的样子、
嗯、
图像就是这些东西之外还要了解它的材质、
哦、
就是它那个龙出来是木头的这、
嗯、
这事儿我之前没见过
嗯我也没听说过有木头龙这不一放火就烧了
对啊因为木头这东西没有
还喷火
没有那么稀有珍贵哈、
哦、对就是这我觉得这片儿加的吧应该是我也没怎么听说过有木头龙能特厉害
是吧就是当我反正我当时挺关注材质这个事儿的、
嗯、
就是你怎么它怎么木头
它应该我估计它是这个导演创作的时候是为了说我跟这个生命树能有关
还有它那权杖
对跟那权杖有关木精灵是按那系来做的来做了一个木属性的龙但是喷火就会觉得很诡异就不给自己了
喷他没喷吧没喷火吧
反正那看那
喷电了
嘴里边有东西
三味真火蓝的、
啊、
其实太上老君干
的对他有那蓝色的那东西啊都不给自己了了吗对吧
就是在西方体系里和我们中国体系差不多人类只能造出自己见过的东西、
嗯、
人类不会创造没见过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个什么独眼巨人什么的、
嗯、
首先他是个人然后他长了一个眼睛、
嗯、
就我们只能造这种人类见过的东西，
改吧改吧，
对，改吧改吧，
嗯、
重新组装一下，是吧？
嗯、
眼睛长肚脐眼什么这些，
嗯、
就这行。
嗯，
就是但是他无法创造出一个新的就是自然界没有的一个东西，就是也不是无法，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但是这种人极其少，是超级无敌天才，
嗯，
就是很少有，
想象力被那个遏制住，
对，而且这种东西早期出现一般也都是文字，就是后人还得根据他那个
具象化，
对对，
一具象化是不是就变成见过的，
就基本上是因为就还是刚才那个，你画出来别人得看得懂，
是吧，就是组装的比较奇怪。跟我最近去吃，
为了能跟人聊起来，你说这东西别人一听能明白，
就跟最近我去吃那个 DQ 似的，他们现在也搞特怪的，往心地上边杵一个那个蛋卷，就是两个那个冰淇淋杵一块买。特别奇怪，我就感觉有点像古希腊或这些神话里边那些动物，就愣拼装，就
觉得有点像我小时候淘气干的事。
对，但是现在那么卖，愣拼装就直接拼，要不然就变多。原来那蛋卷不是一个球俩球吗？咱来一六个球的。
对，就对你，
他们就是希腊神话的冰淇淋。
对，你看那希腊神话，那美杜莎最早描述的不是一个脸，然后上全舌头嘛，一个头不够，3、4、5、6、7、8、9，是吧？
对，
全都有。
嗯，对，
对你都看着什么怪物了？就是我其实没太有印象了，
没太有印象。我印象比较大的是那个蝎尾狮，因为这个已经真的在其他作品里边不多见了，因为那天咱俩聊的时候，不是就是说那个东西特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奇美拉呢？对，因为就是现在更多的会愿意用那个这蝎尾狮，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英雄无敌三》那个游戏里边，黑龙族的倒数第二个兵种吧，就是一个狮子脑袋，长着一个蝎子的尾巴，然后还有个翅膀，然后这个好像我看说这个是来自于中东的神话，还不是来自于希腊的。就是来自于中东的，叫那个阿曼科尔，就是个中东词。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啊，就是为什么说这特有意思一点什么呀，就是他为什么给这个狮子割了一蝎子尾巴，是因为我看是说他们是有些记载说是打到印度了，说有军队打到印度，在印度碰见的这个动物，所以后来后世人会认为他可能指的是老虎，因为是欧洲没有老虎，他没见过这东西，他就会觉得脸长得有点像狮子，但是说这个尾巴好像能扫人特厉害。哎，我突然想起咱们武松打虎里边不就说这老虎尾巴能扫人吗，对吧，说三招，先扑你，再掀你，最后拿尾巴再抽你。但是后来好像说老虎
也不会那么打，
但对，后来好像说老虎可能尾巴没有什么攻击力，
扑你就咬你了，还说扫你了。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都会去认为老虎的尾巴有攻击力这个事儿，我觉得反而挺逗的。可是不是我个人猜啊，是不是因为狮子那尾巴上面有鬃，有那鬃毛？对对，就是老虎的那个尾巴，好像在各国的传说里边都好像有攻击力。但是我真看一些讲这个生物的，说它其实不太能使尾巴真打人，就这有点扯。但是就是由于这个文化符号变的，它把这个狮子安了一个蝎子尾巴，是说它的尾巴特厉害，可能指的是印度这边的老虎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别的这个牛头人
是那个。第二个英雄就是那个英雄无敌那个地下城，第二还是第三个
四级兵、
那还挺厉害的，
对对对，
能造好多，
对，他那个甲后，对，这个是希腊神话的，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希腊神话，
可能是因为可能是指的那个特修斯那故事里边，不是在迷宫，他们不是走特修斯不是给我想想，特修斯是给他爸爸给他发，就是让他去这个替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些童男童女去哪个岛来的，去那个献祭，那个岛上面
说了牛头人
啊，对，
那个也不是他那个形，我
你说说这形象有区别吗？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不愿意表达一个自己见过的东西，就是在图像生产成本极高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表达一个我们见过的东西。我们要表达一个我们没见过的东西，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两天聊过，我再聊一遍，就是这个体现最多的不是在希腊，体现最多的是在中世纪。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语言体系来理解这件事的话，就是真和实。我们现在跟一个东西叫真实，但是在中世纪时期，真和实是分开的，真归真，实归实。你刚才说的老虎，我们现在能见到孔雀，然后你的杯子、手机什么的，这个叫实。那还有一个东西叫真，真就是所有你想象到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然后上帝创造出来东西之后创造了你，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没见过呢？因为它在遥远的远方。这就可能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想象在印度打仗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东西叫这个蝎尾狮。具体这个东西是不是老虎，首先当时的人有没有打到过印度
都不一定，
然后第二是他们应该见过老虎，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欧洲人可能最没见过、最晚见过，或者是比较晚期见过的，就是犀牛，就是犀牛他们没怎么见过，他们都听说过犀牛，没怎么见过犀牛。然后犀牛是都十四世纪了，才坐船到了这个欧洲。然后当时丢勒画了一幅画，画了这个犀牛。然后那个这个也这里有一特有意思的事儿。丢勒在这幅画上的上面标了一个东西，叫这个犀牛是大象的天敌。欧洲人见过大象吗？犀牛是大象的天敌。每当这个要跟大象打架的时候，犀牛就要把它鼻子上的这个角找一个山给它磨，磨得特别尖。然后磨好了之后就去找大象打架，然后把这头插到两个大象前腿中间，一扬脖子，大象就开膛破肚。这个是当时丢勒画这幅画不是一个故事传说，它是当科普画或者当科学画这么画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个有意思，在咱们康熙年间有一张地图叫《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它把所有稀有的物种，好多稀有的物种都画在南极洲这片土地上，然后其中它就写了这个印度产比较稀，就是比较这种动物，也写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犀牛是大象的天敌，就是每当这个要打架，然后就磨，然后磨完之后一头扎进去，一扬脖子，大象就死。我当时看到这两个东西时候，我就好奇了。你说如果要是只有一个人说这事儿，你没那么好奇是吧？这三人成虎，你康熙的那个地图里和丢勒这俩都是大爷是吧？全这么写，我就去搜了一下，
能吗？
然后首先它体型不一样大，这犀牛是不可能打过大象。另外就是全是，能说吗？我不能说，你讲，
没事。
另外就全是大象强奸犀牛的视频。
可以说，可以说，
我就疯，我看完就得疯狂洗眼睛的视频，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爆炸了，你知道？我说这不对呀，这个显然打不过呀，这有的还挺享受的，就是这种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类似出现了你刚才说的那种想象，就是远方，有一只老虎是吧？然后这老虎尾巴特别厉害，跟这个狮子不太一样，然后它出现了这种蝎尾狮什么的东西。就出现了这个玩意儿，然后是一个新的物种，就是这个东西也是，他们认为我见到的狮子是真实世界里已经被惩罚过的低等生物。那个东西，我想象到的那个东西，那个最牛逼。
就我们看这反而是惩罚过的。
对，不是惩罚过的，就是你们这是一个低等的，
哦，
是你见着的东西，这都是
越远的越厉害。
对对，我想到的那个东西是最厉害的。
哦，
所以你看，你没见过蝎子尾巴的狮子吧？你见过吗？说
有点吹牛的感觉，啊。
我还没见过仓鼠脑袋的猴子呢，这是你给我弄一个。对，就是这种很多这种图像是思维搞，就是有了这种东西。包括我们也《山海经》里大概也是这样，你看象柳有九个人头的蛇的这蛇身，九个人头。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九个人头的蛇就是类似于仙剑，是吧？仙剑里那种情况是吧？有一个肌肉男大胡子，然后后边一个蛇尾，然后后来是看那个博物馆奇妙夜里边他们复活了一个象柳，对，那个还特有意思，他那下面写的英文象柳，然后我习惯性的把那个英文的名字翻过来读，刘翔。这有刘翔跨栏，然后他那个象柳，他就是一个九个头跟身子可以分的叉比较大，然后都是蛇头。然后这个我再翻回去看，应该是明朝还是宋朝成书的那个山海经类似这样的书的时候，忘了是哪本了。他那个象柳啊跟卡秋莎似的，就是他那个头是一排一排，
我靠，
是长一块儿，就是一个脖子上长九个头，然后这九个头是要转一起转，它是一个卡丘啥，你知道吧？就是你
一排一排的，
对，你就知道，就是当我们在说到蝎尾狮的这个词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给它 变出来的这个东西。
哎，你说这真是，因为原来没画
啊，对吧？对吧，
嗯？最早是文字说的这些东西，
对吧？你看我们在《英雄无敌》里看到和现在这差不多，我们都觉得他是受了《英雄无敌》的影响，但他们两个可能还有另一个源头。这个我觉得需要求证，没那么准确。但是就是时间隔得越长，这就越不对。
嗯，对。哎，对，正好说到这儿，他那个龙实际上据说也是被文化改过的。最早说中世纪画龙也不长现在这样。
不用中世纪，到了这个拉斐尔，就是文艺复兴画的龙，还应该还没你们家狗大呢，
是吧？
对，它还不如鳄鱼大呢。就是龙这个东西，你想啊，他们有好多
抓梗是吧？
对，
抓
梗，
抓
梗，对对对，就是它那个。他那个龙这个东西有好多传说，比如说圣乔治屠龙这件事儿，他们也明白一些。如果那个龙跟这个楼一边大，跟大裤衩那么大，怎么屠呀？所以就是好多时候，他那个龙是魔法加持，然后主要是象征着你杀他你就勇敢。
不是特大个，
就是好多图像里出现那个龙都不大，
我看着跟个蟒蛇似的，就出俩翅膀就行了。
有点像蜥蜴或者鳄鱼，但是整体看来，反正都跟狗差不多大，就是，它有的大一点，跟马差不多大，它不没有咱们现在看着那个龙，龙妈那个恨不得跟公共汽车似的，
能骑。咱们现在龙要是出一狗那么大的，就得骂那个导演组，就说没钱啊你，
就只能是那个什么没牙仔的孩子。孩子那么大是吧？龙下了崽儿都不止那么大。我觉得我们对龙这个东西大，主要还是近代恐龙发现特别大之后。真的是 dinosaur 出现了，说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大的玩意儿呢，是吧？
增加了想象力了。
对，还有比大象大的陆地玩意儿呢，是吧？ dinosaur 那么大个，
说有道理。感觉现在龙就是霸王龙，杵一翅膀。
有点
对吧？
要不然就是雷龙什么的，
对对对对，
啊，
真是。其实这也是原来还是这个没考古限制了这个古人的想象。
对，就是真的是这样。您比如说，我们在在恐龙的化石出现之前，你在图像里或者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么大的生物吗？
那有吗？我没见过，跟专业的讲讲。
确实没怎么见，就包括我们在天上，就是管下雨那龙，也没有那么大。你看小白龙啪一变一马
啊，对啊，
这我们电视里边演那个很大，在文字里边好像也没那么吓人。
哎，你说有道理啊，这不让哪吒抽筋扒皮做个皮带吗？
对啊，
那能多大呀？
对啊，你想他那个他
这要是够大，能做好几根皮带呀。
他们家所有皮带都这样龙做，
这就给父亲做了一根皮带，可见确实可能不长。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他没那个想象力，就是他没那个，我觉得想象力极限就是他把那个孙悟空把那个金箍棒放耳朵眼里，这我觉得就是人类想象力极限了。
有道理，
对吧？对吧？就是你能多大就是还能多大，就是人对大这个东西也没，我们今天盖这楼这么大，我这不用往前，往前100年李鸿章上美国就吓够呛，对吧？他没见过那么大楼，就是对大这个东西的概念我们想象力也没有那么丰富。
真是有时候没见过可能想象力就会被限制住。
对，你说见现在后来挖出来那恐龙，见一雷龙说那么老大个，我觉得这个之后才有了我们后来的这种对于这种神话动物的体系
才让这大dragon长大个了。对，因为好像确实是，好像到了近代一些，好像有说是受《龙与地下城》影响最大，就是他是改的最改龙改的最严重的，说是，对吧？往大了改，那都现代人干的事儿了。
对，还有它有的好多东西都符合空气动力学，对吧？它得长翅膀，
对对 对, 对，
以至于导致后来我看那个什么那个《星球大战》那里的飞船也符合空气动力学，
对对对，
你都上外星飞去了，
都有原力了也得符合，
你
没有
符合什么空对
太空
对太空
没
空 空气，你符合什么空气动力学？
就这么显得酷吗？对，确实是，
对，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传说里的生物，它不止大小，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个都差不多。然后见到的所有这种，就刚才你说的这些，甭管咱们玩英雄无敌，还是这回这个沙赞电影里见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动物，这些什么恶魔什么的，都是我们见过东西拼的。
是是是，对对对，确实是。
这种想象力是建立在咱们 真实世界基础上的哈、嗯。
对，其实我们以前就老说，就说那个闹鬼这事儿，说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直都说是鬼是磁力，鬼是磁。然后后来我就把我就说为什么？是因为那会儿还不知道有量子纠缠呢。现在闹鬼就都是量子了，都是平行宇宙了，都是这个多重宇宙这种闹鬼的一些新的这些言论就出现了，确实是受到这个对于这个世界认知会影响我们想象力，这个真确实会有。
反正我这么想、啊
嗯，
就是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
啊嗯，
就是这个都差不多。
嗯、
什么叫都差不多呢？他那个以前不是能占星吗？
嗯，
他不是经常咱们看那个什么，嗯，沙赞里边不是也是他神力，
嗯、
然后能看明，有的是能看清楚你想什么说什么，还能控制你未来、
嗯、
时空这那。你现在做心理测试不差不多吗？
稍微有一点这个，有心理学的朋友听了会不高兴。我们心理课第一节课就讲心理学跟占星不一样。
对，就是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但是说实话，诉求是一样的。
那你看那个、
嗯、
看现在没事看个星座都差不多吗？
其实诉求是类似的，就要找一个心理的一个安慰吧。了，因为开始也讲了那个最早宙斯举的是个粑粑。它并不是一个闪电，但现在这个沙赞胸口有这个大闪电，其实是就是从漫画角度讲，他是想讲是宙斯的这个力量嘛，就是跟宙斯可能是有关系，毕竟是天神。那这个现在这个大闪电这个符号是怎么来的？
嗯，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他身上还是那个闪电侠，
嗯、哦，对，闪电侠也有，
他也是这个闪电，
嗯、
然后。就是这种有棱有角的这个闪电，多数其实还是出现在摄影出现之后。
哦，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如果盯着天看，使劲看，使劲看，咔出来一闪电，是吧？
嗯，
这我们很难捕捉到。
嗯，
我们现在能想象到的闪电的样子都是定格图像。
嗯，
也就是说，你见到的所有闪电的样子，几乎都是在图像储存技术出现之后。
哦，
就是甭管是摄影还是这个摄像，
嗯，
你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闪电。那在这之前，人们理解闪电就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乐意用闪电，很乐意用闪电，主要认为这里有能量，因为劈完闪电之后有火
啊，对
啊，
觉得这厉害。
对，劈完有火，它火也没那么容易得到。
啊，很多西方的神话里边跟雷电有关的都厉害，索尔。
对，这叫雷神乃锤子，
嗯、
是吧？然后这个宙斯也是，这闪电整个的演化过程，就是整个的演变过程，
嗯、
一直到，中世纪过后，就是文艺复兴那会儿，它那个闪电还是带箭头的火，夏天火嘛，
哦、
啊，带箭头的火，然后往地上冒，然后。再往前，中世纪的那个好多书里，就是中世纪那些手抄本，它写完字儿边上有一圈花纹，
嗯，
那里好多经常就有龙在那吐闪电，
啊、
哦，就跟那噗噗噗吐口水似的吐闪电，就特别有意思。而这些东西，就是闪电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图像的进展过程、
嗯、
就是人类对图像制作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他们愿意制作更多的图像，更愿意接近于真实。
嗯，
然后一直到有了摄影之后，我们可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有了这个闪电的图像，就是照片图像、
嗯、
然后我们才发现，哦，闪电应该是原来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咔咔咔这七里拐弯的、
嗯、
然后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图像出来。然后在那之后，人们才有了这种有棱有角闪电，然后包括日本浮世绘里画闪电也是在这之后出现了这种有棱有角这种闪电。然后你像到了今天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大箭头。
嗯，
这种大箭头我觉得主要就是漫画，漫画有了之后，然后或者是在之前那个谁，嗯，这不能提，就是小胡子，他也不是用过这种标志嘛，对吧？类似这种标志啊，就是。有了这种人类手绘的图像，也变得非常的廉价，就是不叫这叫成本低，不能叫廉价、
嗯，
就是变得成本低了。然后摄影图像也变得成本低了之后，才有了这种。然后你像、闪电侠的那个也是，他在耳朵边上。哎，闪电侠这还有意思，第一代闪电侠、
嗯、
你知道？
我知道顶一尿盆儿。 救火用的小通洗脸盆顶在头上。
对，然后他那尿盆旁边有两个闪电在耳朵、
啊、对
耳朵上边上、
嗯、
这个跟希腊里边的那个赫尔墨斯的那个形象就完全一样、
啊、对，他好像是说一代闪电侠的力量来自于赫尔墨斯，好像是，但确实那个形象基本就是赫尔墨斯的形象。
主要是因为以前的人，你看这就是图像差别、
嗯、
我们现在认为闪电快，
嗯，
以前的人认为闪电是力量，然后鸟飞得快、
哦、对对对啊，对对对，
嗯，
那个赫尔墨斯脚上不是有那个带翅膀的鞋吗？
对，其实闪电侠也有
啊、哦、对，
早期闪电侠也
有，对对，早期的那个有，
嗯，然后
那个是代表快，其实闪电不代表快，早期
对对，闪电主要代表 power，就是代表大力量，所以他胸前有一闪电，
哦、
都是
这
个、
沙赞里说宙斯的力量嘛，
对，
就 power 实际是闪电。
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这个你们可以剪掉啊，就是
都不剪。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就是我们说我们的文明从来没有断过，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嗯、
就是我们可能从夏商周吧，就是、夏代可能有一点争议。我们的文明没有断过这件事，其实我们翻回头去看西方的文明也不太断过，
嗯，
就是他们虽然没有一直存在于一个地方，比如说希腊的文明没有一直在希腊的，其实人希腊也一直延续着，
嗯，
但是他们这些文明的那种逻辑和想法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语言体系里边，
嗯，
就是进行着一代一代的，就是这种叠加，
嗯，
就是这种 buff 的叠加，叠加到现在美国，你其实他的那个逻辑多数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早期的这种对于神话体系的逻辑、
嗯、
然后造成他现在这种文化都挺有意思的、哦、就这个都挺有意思的。然后一聊起这个就再看沙赞，这确实挺二的。
简他过于的简单脸谱化了一点、
哎、
我觉得
确实挺二的。他好处就是谁都能看懂、
哎、
懂不懂这文化，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个入门，你看这东西有意思，其实就可能会去问这沙赞到底这，因为这一集里边不也说他这几个力量都是谁给的什么力量嘛，对吧？所罗门的智慧，什么宙斯的这个力量，你知道阿特拉斯的耐力，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看这个感兴趣了，可能就对希腊神话开始会去看一看。
哎，你说这个特别对、
嗯、
前两天有这个家长，有孩子的家长、
嗯、
大概、
嗯、
你有孩子吗？
有俩呢。
啊、哦、都多大？
大的初三，小的五年级。
就是这样的，那个那天有孩子家长问我说，他们家孩子现在就是想了解艺术和艺术史、
嗯、
就是想了解这些知识、
嗯、
也不是特别想学画画，问我有什么书看。
嗯嗯，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没有什么书看、
嗯、
一孩子你逼他疯了吗、
嗯、
他要是真的有那天赋他就自己就去看书了，不用你催、
嗯、
你要是天天不看书他也不看、
嗯、
就别那样、
嗯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让他看神偷卡门吧。
嗯，哎呦，我哎好，我们小时候就爱看这个、
啊、对对，我这两天
红衣美少女，
我这两天还找出来看呢、
哦、
就是、
哦、然后家长怎么说给拉黑了。我说正想让孩子看会儿书，你
让
他看
动画
片，
又让我们看动画片。
不是，没有，家长特那什么，然后他就说，哎，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原来他喜欢这些东西是靠着一部老动画片。
哦，
然后他现在孩子也想喜欢这东西，他没辙了。
哦，
这有什么没辙的、
嗯、
你就把你小时候因为一个东西喜欢了这个玩意儿，你就给他就得了嘛、
哦、
对吧？所以我就真的给他推荐，你就看神偷卡门、
哎、真的有，您要是有兴趣再跟我们哪天再来聊聊神偷卡门。我们做节目最初的时候讲的是夜行神龙。
哦，
夜行神龙讲的那里边那些这个莎士比亚的那些神话，然后后来那会儿底下就不停的有人留言说什么时候讲神偷卡门，我们后来就一直没讲，就各自等您呢。哎，我们太喜欢那个片子了，
对，神偷卡门太好了，就是哎呀，就是反正我就给他推荐了，我说你就去让孩子看神偷卡门，他当年能吸引你，现在就能吸引他，
嗯，
就是他要是真的喜欢到神偷卡门里边。至少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硬伤，
嗯，
真的没什么太大硬伤，
嗯，确实是。像我孩子其实对艺术品有点兴趣，当然没那么大了，他确实是受看柯南影响，铃木他们一家子老去收集蒙克的画，老是他就老跟我说这个画是让那个怪盗基德偷过，那个画让怪盗基德偷过。就确实很多是来自于动画片
啊，对对啊，对啊，就是啊，对对啊，对啊，就是挺多这种的，
怪
吗？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你想，假如说 以后有一个老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张口闭口跟你提《西游记》，是吧？跟他小时候看过《西游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交流方式。
啊，对对对，
嗯，
关二爷，
对，
老外特别喜欢关二爷。
对对，就是他能跟你说出一点他看小时候看动画片，这个我觉得就哪怕以后他看的是这个《一人之下》，看的是这个。这个
镇魂街，
对对对，看的是镇魂街，这都行啊，这多好啊！
对，
所以我就一直推荐他们别看什么书、啊，
还得说说大人看看书。最后了，你介绍介绍您这书吧。
对，就是我可能最近就是弄了一个比较好玩的，就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是，我拿了一本《奥德赛》，就是好多东西得去看原材料。然后我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把这个。被偷的、被抢的、被砸的这些艺术品什么的，给他总结了一下。然后，就是之前有一本书叫《空画框》，然后他曾经里边有一个理论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所有被盗窃、被偷的、被砸的这些艺术品放在同一个博物馆里，那这个博物馆即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嗯，
就是而且他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统计，他说，艺术品的交流在黑市上的交流的。那个量应该是只仅次于这个毒品，然后跟枪火差不多，或者比枪火少一点。然后它比
大量遗失的这个艺术品在黑市流通着。
对，然后什么买卖人口什么都不如它多。对，就是这里可能是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人家连鉴定体系到复制体系到整个的这种，
就是黑市里的鉴定体系。
对，就是这咱也没接触过，也不知道，就是，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有高清图像，丢了就丢了，我们还能看着，但是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摄影发明之前，这东西就没了，就是在图像不可复制的年代，不可机械复制的年代，那这个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即使现在丢了的文物，我们能找到图像，尽量就找到图像给大家展示了一下。然后包括有一些艺术品，它被敲碎的那些瞬间，
还有那种瞬间呢，
圣，
王刚老师去敲的，
有道理。
王刚老师穿越到古希腊，对着这些雕像说：“假。”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圣殇、圣母爱子像，那个就是圣母抱着耶稣在梵蒂冈的那个，那个曾经就被敲碎过，就是被敲的什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了已经，然后手指头都敲碎了，然后就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行为，那个人是个神经病，就出现了，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于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把这事情跟大家交代，然后顺便写了一些我对这个艺术品保护的思考，就是我们保护它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比如说有金子，有大理石，有画，那大家肯定先偷金子呀，对吧，有这那剩下的不好拿呀，然后呢偷了金子，这为什么那么愿意偷金子，因为金子融了就能卖钱，别的你还得上黑市，
是，
但是如果一个金的雕塑被融了之后，那这个损失就不可估量了，
就变成了成本价了。
对，这玩意儿就变成真的变成金子了。
对，就纯金价，就艺术的这些价值就没有了。
对，就是这样。那这种东西的保护，我们是不是要有优先级的保护？这个事儿，我在这个就写了一些我的想法，然后大概这书就是这样。
这书什么时候出啊？
他们现在在排，可能就是对四五月份吧，就这几个月吧。
到时候我
对，
到时候我也会发在那。
到时候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抖音关注一下吕晨老师的这个动态啊。
对对对，抖音叫这个，
就叫吕晨，
就叫吕晨，大家能搜到。然后这个书的名字再说一下吧，
书的名字叫《艺术终结者》
啊，《艺术终结者》
艺术终结者，
很酷啊，酷啊，
很酷，
酷啊！其实终结者是我。
挺好的，
那就是说，真的还有好多艺术品，可能就是人们以为它可能被毁了，或者说不在了，可有可能是在黑市或在一些收藏家手里，是吗？
第一是确实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是有些艺术品被毁了之后，尤其是在你想，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今天巴黎圣母院烧了，未来的人想看巴黎圣母院就只能刺客信条了，所以其实它保存的方式在我们这时代保存的方式多种多样，就不只是我们给它拍个照片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法给它还原，
时代的好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有好多这样的方法，这比较有意思。
那个反正那书的大纲那个叫什么标题吧，应该是我看到了，书我还没看到，然后标题里有些章节我个人还挺感兴趣的。
嗯，
因为之前跟吕老师说过，像说蒙克的画被偷被抢的是吧，有这些章节，还有那个
蒙克不是从在乱码里就能看到吗？呐喊，
对，老给画成那个形象，因为我挺喜欢，我小时候挺喜欢。
那画还在吗？
蒙克的画，
那个呐喊，
在，因为好多版呢，他那个有、
哦、
也有好多版本。然后我记得前一段在上海展过，前两年、
哦、
在上海展过，我还去看了，因为我小时候挺喜欢蒙克的画的。
只记得呐喊
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蒙克了？你是？
啊，
于有什么压力很大、啊、
可能小时候确实压力比较大吧，谈恋爱老失败，所以对于他的那个什么吻，两个人亲在一起融在一起流着血，这些就有一些感触吧。
对，
青春期画他的这个姐妹什么的，对，然后对，包括还有就是我看书里还有关于那个就是一些更早的希腊的一些雕塑被毁，
就是被抢、
嗯、
主要是在这个、
哦、
战争的时候、哦、然后他们会把这些抢走，
觉得也很可惜，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老看类似于大西洲这种什么世界未解之谜嘛，然后里边也经常会提到什么这个古希腊有很多巨大的雕像，那跨着海的雕像说现在都没了，也不哪些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最后都跟百慕大放在一块儿了，对吧？这
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逻辑，就是金属的东西，如果是金属的雕塑，能留下特别少，
都被融了、
就是。对，就是传说啊，传说以前帕特农神庙里有一个金属的，或者是一个纯金的，或者是一镀金，反正就是有一个雅典娜的神像
啊、
哦。
对，有这种传说，特想看。
对，然后打仗的时候融了造兵器了吗？
这个书里边你就写了。
就这是一种说法啊、
哦
这是一种说法。
嗯、
就是如这当然。我说的这件事在历史上非常有可能出现，
明白？
它太容易出现了这件事，
对，因为太容易把它变成钱了，
对，太容易把它变成一个我需要使用的东西了，
嗯、
对吧？它放那看的时候，那你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它放那看肯定没有我使了，
对，
这个重要啊，
嗯，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挺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对艺术品的保护，然后这件事儿，就我就写了《艺术终结者》，然后。其实写太早，现在写啥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别这么谦虚，我发现就是谦虚。机会再来给我们讲讲神偷卡门。
可以可以可以、
嗯、
这个是专业。
嗯，
好，谢谢大家，
拜拜。